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刻的文章，题目是写出大法修炼中超常的真相。明慧网编辑部于2016年2月24日发表了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征集反映法轮大法即真善忍美好的各类稿件。这里提请有关同修写出大法修炼超常的一面，帮助同修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启迪世人不错过见证人神同在的伟大时代。特别是作为99年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大法修炼是超常的，我们也都经历或见证过修炼大法中发生的神迹，大法的内涵不断给我们展现。这些超常的体现不仅包括祛病健身的故事，也包括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在自己所在境界中看到的人类、人体、时空、宇宙的真相、了悟与真实经历。在为大法弘传而奠定基础的人类历史和文化中，有过很多为世人所熟知的修炼人的神通和神迹，而万古以来最后这一次，在末世的时间结束之后，旧势力却不顾师父的安排，执着地按照他们那一套干扰阻挡大法弟子，使得很多本应带有一定功能在见悟中修的同修被紧紧地锁住，修炼和救人都增加了难度。为帮助同修证实大法，希望有关同修在这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大法弘传24年的投稿中，把这类修炼体会和经历写出来。我们只要把握好心性，不带有显示和证实自己的心，不带有欢喜心，理智平实的为证实大法而写出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就能有助于一些同修增加修炼的正念，也能向一些有缘人士传播大法的美好和殊胜，有缘者会来受益。在延长来的时间中，每过一月就少一月，每过一年就少一年，时不再来，让我们珍惜共同与师同在、与法同在的伟大历史时刻，亲笔给未来人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话故事。当然，一些不实修、学法不得法、心如浮萍，还在用人心理解大法和师父的人，可能又会产生好奇和执着。我们老弟子应该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不会动心了。如果那样的人非要人为地给自己修炼增加难关，他那些心也不是不听我们的故事就能去掉的。真想修的，都得从法中实实在在修过来才行。也许词不达意，有关同修能够理解就好。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终于学会向内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一直以来都没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去年8月27日这天，我有两个 X 光片子正对照着看时，不修炼的丈夫突然骂我精神病。我问了他点啥，他又气恨地骂我，你都傻死了等一些刺耳的话。我当时大脑反应知道是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我不但不能生气，心里还得谢谢他，但只是在表面上看似平静也没吱声，而心里还是不舒服，根本没做到心里很坦然，因为心里还在作梗，面目上或多或少还有点气。过后悔恨自己为啥就这一关就过不去呢，想到他那些骂人的话，字字刺穿我的肺腑，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30日午夜后，眼泪伴着我向内找，直到天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在这剜心透骨中，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不能被人说是源自于一向的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机灵能干，体贴又温柔，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好，你为何还不知足？我抓到自以为是，自我怎样怎样的心，根子正是这为私为我的肮脏的私心在作怪，还找到了自己并不真宽宏大度，还小肚鸡肠，记着他人之过的恶心、怨恨心，更没有做到师尊要求的，要无条件、无条件的向内找啊。找到了这些心，又感觉咋就这么难去呢？好像是融在骨子里的一种无比坚硬的东西，不叫人碰，是它坚硬无比，难以化掉。想到真我是符合和同化真善忍的，他一定不是我，那他是什么呢？师尊看我向内找了，又有决心一定要过来这一关，就点给了我是观念。对呀，是后天形成的这个为私为我的保护自我的顽固的观念，他不是我，任你再坚硬，我要和你决裂，去掉你了，再也不能被你带动了。于是我身心愉悦轻松，是师父帮我把这败物拿掉了。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又过了两天，丈夫又说了类似骂人的话，我觉得怪怪的，好像没进我的耳朵，真的就像棉花团打人一样，没感觉了，心里很坦然了，也知道要无条件无条件的向内找了。与磨难中的同修共同精进，2013年放暑假期间，我所在的学法小组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状态是腿痛不能走路，颈椎至胸部硬痛不方便躺着，每天日子很难熬，他老伴儿在家服侍他。我去他家时，他不修炼的老伴儿对我说，哎呀，正好你今天来了，你叔正好觉得自己没希望和信心了。我安慰婶子说，没事的，这对修炼人来说都是假象，只要心里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再加上学法练功，就是最灵的灵丹妙药。于是我与大叔抓紧时间学法，我们就是认真学法，他一段我一段的读法，两三天下来，大叔的面色红润，看我这样，到时准时来陪，婶儿发自内心的说，自己家的亲闺女都啥样呢，谁能做到这样天天来陪着你呢，胜似亲闺女啊。我说，我们都是大法师父的弟子，比世上的亲人还亲呢，在帮助和鼓励同修的同时，更看作是修好自己的好机会，高标准要求自己，坐着学法5个小时左右，几乎不动。大叔也是，学法中不知不觉好像忘了难受，我佩服大叔能坚持学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说累。我临走，我俩约定到点一定要坚持练功，我要求自己后半夜不睡觉练5套功法，同时发正念加持大叔一定也要练功，而且要有所突破，看谁能做到。第二天去，大叔说他突破了，强忍着， 进攻坚持练下来了，我真为他高兴。
通过学法，大叔把自己当成了练功人，只要是能自己努力做到的，坚决不让家人伺候。通过学法转变了有病的观念，这是病业假象，发正念坚决解体它。正念否定了家人要求的用药、健身器、去医院检查等常人手段。通过学法，不知不觉心性升华了，正念十足了。
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仅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在他身上展现了。起初一两天扶着凳子走，随即就能自己正常行走了，颈部、胸部的败物也消了。直到现在，在师尊安排的正法路上，踏踏实实的救人忙呢，还是我学法小组三退名单最多的一个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要踏踏实实。由于我多年未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跟着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在外面跑，学习他们的经验。这些同修多数是以短平快的方式讲，也确实救了不少的人。但因为看到因天长日久形成的习惯，认识不到自己快讲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那颗浮躁的心。有一次，一位同修在超市给一对小两口讲真相，讲了几句就说，你们入过党团队就在心里推拉。那两人没吱声，同修告诉我说，他们退了，要我记上名字。同修离开后，我听小两口在那嘀咕，女的对男的说，那个阿姨瞎说。其实听真相的人很多都是这种反应，同修还以为对方真退了呢。前几天跟一个同修到超市讲真相，这里一般早晨九点到十一点退休的人居多，由于每星期都来，很多人都知道同修在这儿讲真相。我在交费的地方与一个老爷爷搭话，同修风风火火地过来了，跟老爷爷讲，爹爹看上去好清爽。老爹爹却不耐烦地示意同修走开。同修走后，我问老爹爹，你怎么对他有反感？爹爹说，看他那个不清白的样子，说两句就开始要你退党团队，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救人的，红传了全世界，只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您说讲真话对不对？对人善良对不对？遇到矛盾忍让对不对？我停顿了一下说，您知道藏字的意思吗？上面加下面是个共字，中间是个死字，在共产党里面必死无疑。爹爹听了没做声。我又说，共产党就是个害人的组织，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是救人的。爹爹默不作声地听完了，看样子是动了心，虽然没退，也算是做了一个铺垫吧。从这些事例上，我觉得救人要踏踏实实，不能走过场，更不能敷衍了事，要让人真的明白并接受了真相，在是非善恶间做出对的选择，才能救了人。如果还没有让对方明白，就误以为对方同意三退了，不仅没能救了人，还会抵消那些踏踏实实救人的同修的努力。为什么有人不如我们说话就反感？我们就得找找自己了，是不是说话方式不当，不够理智，心态不够祥和，还是用心不够，还是缺少智慧？今天早晨跟同修出去讲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出现在我的大脑中，练也行，不练也行，这样的人可能就够呛。这不是在说我吗？我赫然明白了练字的一些内涵。我知道讲真相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而且要坚持不懈，这就是我们修炼的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考验无处不在。我是2012年下半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15年6月，因为本地同修电话被监控，我被绑架。当天放我走的时候，没有让我将手机和电脑带走。之后在向公安局和派出所讲真相，要手机的过程中，我再次被绑架。当天晚上，我就直接被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市拘留所。在送去之前，派出所同样让我在他们审讯我的记录上签字。这次我悟到不能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所以我什么记录都没有签。可是他们却直接拿着没有签字画押的记录向上级请示，直接强行拘留我15天。在去拘留所的路上，警察对我说，今天和你交流得很好，放心，我会通知你的家人给你带东西来，我们也是没有权利混口饭吃。当时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怨恨他们，在那一刻，自己只感觉他们很可怜，他们被利用而充当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工具，未来等着他们的是偿还不了的罪啊。到了拘留所后，我被装进了一个十几个人的牢房里。我想既然来到了这里，那就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来救度众生。进入牢房后，我马上就准备开始向内找，为什么我会被关进拘留所？一定是我哪方面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这绝不是师父安排的路，自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于是我坐在床上打坐，别的犯人看见我打坐，都围到我的周围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被迫害进来的。立刻牢房里炸开了锅，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环视了一下所有的人，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奇怪，我们根本不是邪教，这只是江泽民利用国家舆论对我们的造谣和污蔑，这都是谎言，我们只是一群修心向善的好人，不求人世间名利情的修炼人。他们就是因为我做好人把我绑架进来的。我床位边上的一个小伙子接着问，法轮功不是有自焚吗？我告诉他，自焚是假的，我们师父说过，杀生都是很大的罪业，何况杀自己，罪业更大，我们怎么可能会自杀呢？这都是江泽民集团找的演员，冒充法轮功弟子，对大法进行污蔑和造谣，让所有民众来仇视法轮功，为镇压给我们扣上大帽子，然后用这个理由来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在这个时候，他们个个睁大着眼睛看着我，我知道在这一刻，他们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实真相，洗刷掉他们被恶毒谎言蒙蔽十多年的假象。所有众人的眼睛在这个时候都聚焦在了我这里，我知道此时我真的是师父说的，我们真的是这个时代的主角，是救度众生的希望。晚上我坐在床上向内找，深挖为什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找到了很多心，有怕心，有色欲心，有名利心，还有那颗隐藏很深的争斗心。这次去公安局和派出所讲真相，都掺杂着很隐晦的正视自我的心和这个争斗心，正好找到将他们暴露出来，让我彻底的认清并解体他们。拘留所里有个规矩，头天来的犯人在第二天全牢房犯人放风的时候需要去拍照和签字，其他犯人都签了字。当我被要求签字时，我看到上面又写着进来的原因，利用邪教危害社会。 立刻我对狱警说，我不会签字的。第一，我们不是邪教，第二，我们更没有危害社会，我们只是一群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人。这时没想到狱警竟没有勉强我签字，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看到我坚定的一念，让邪恶因素立刻烟消云散。这时其他牢房的犯人都炸开了锅，你看那个就是练法轮功的被抓进来的人，法轮功的人字都不签，根本管不住他们。这时狱警忙完来到我的身边和我说，我倒要和你交流交流法轮功。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所有的犯人都能了解真相，我大声地说着，我们并不是邪教，我们只是一群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人，你让我签字我怎么签？狱警说，当年我当特警的时候，练法轮功的人太多太多了，你们在香港和台湾是允许的。我说，不是香港和台湾，而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弘传大法，只有大陆迫害，难道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清楚吗？现在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法轮功？是因为只有中共一个说法轮功是邪的，而其他国家都说是正的，那不说明中共自己是邪的吗？周围的犯人都笑了。回到牢房后，牢房里的犯人都问我法轮功怎么练，于是我就把几套功法都练给他们看，他们都很尊敬地称我为大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叫我大师，我不是师父，我只是弟子。有一天，一个狱警看见我还在练功，于是对我说，你还练，还练就把你关个几年。那一刻怕心一下子出来了，于是我又深挖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怕心，是因为我不想失去自由，不想失去常人中的一切，所以还有这个怕心。正好我就发正念解体这为思的一念，豁然一切都开朗了，于是我继续打坐发正念练功。在接下来的几天，在放风的时候遇到有缘的犯人，我就和他讲真相，然后劝三退。每天一打坐的时候，天目就看见异常清楚的法轮在旋转，以前是法轮转得非常快，看不见里面的结构，现在是里面的万字符和太极转得非常的慢，我清楚的能够看见它们金色的边儿和紫色的太极。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让天目显现出法轮，给弟子莫大的鼓励。牢房里的人有时候会有新来的，有时候也会有先走的，这些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这里了解真相，所以我必须抓住短暂的机会去讲真相。每天晚上牢房里的犯人都让我来给他们讲故事，于是我就给他们说神话故事，破除无神论对他们的思想禁锢。一天晚上，我一下子将我们这个牢房里的所有人都退掉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让他们都知道了大法真相。那天师父又给我显现出一道殊胜的场景，师父的一个宏大法身盘坐在我们这个牢房的上空，下面一个非常巨大的红色的罩将我们这个牢房所有的人全部罩在里面。我心中默默感谢着师父，生出无以言表的感动，众生都得救了，谢谢师父，谢谢您师父，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第二天上午，牢房里的电视放着《西游记》，是西天取经的最后一集，正好放到了凌云渡这个情节，看见一个独木桥，唐僧他们都不敢过。这时来了一个无底的船，悟空让唐僧下去，唐僧说不可不可。悟空道， 无底的船儿渡众生啊。不容唐僧思索，一下子将他推到船上。接引使者大笑着说道，恭喜圣僧啊，你已经脱胎换骨了。我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谢谢师尊，您时刻都在保护着弟子，看护着我，我有什么还不能放下的呢？转眼我看到了我睡的床的墙上有一个大大的佛字，之前都没有看见，偏偏在今天让我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佛字。在拘留所的最后一天，每个出去的人都要写悔过书才能放行。之前我用人心想，如果非要我写，我就写认识书，内容里面肯定有认识到自己要做真善人的好人。后来到我出去的前一天晚上，协警将一支笔交到我们其中的一个人的手里，并把纸也交到我们明天要出去的几个人手里，每个人只有一张，让我们轮流写悔过书。我在边上看着他们，其他人都在应付地写着。当时的我就在思考，写还是不写呢？不写呢，可能会出不去吧。要是写呢，是不是题目叫认识书，应该没问题呢？这时师尊看我不悟，找来里面一个犯人对我说，你写什么写，你又不是做坏事进来的。我想，对呀，这不就是师尊在点化我，不让我留一丁点污点吗？我还不悟，真是笨呢。忽然这时候隔壁床位的一个犯人就又对我说，你明天不能出去了，别人都写你不写，你还能出去吗？这时我的心又不稳了，担心被延迟放出去，怕失去自由的心又出来了。这时候忽然那个之前师尊借他嘴点化我的犯人又说，你还写不写，不写就把纸给我了。于是不等我回答，就把那张纸拿走了，这样我就是写也没纸了。我立刻悟道，这不就是师尊不让我写吗？这时候的我啊，真的是师父手把手的在帮我呢，我还这么不悟。这个时候他们都写好了，于是我立刻将他们的笔拿来，在牢房里的墙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这个牢房原来的墙面上被那些之前的犯人写了很多吸毒和悔过的涂鸦，而在这个环境中，现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个阴暗的牢房里散发出无限光辉。今后他将带给来到这里被关押的有缘人了解真相的机会，我没有白来这里。过了一会儿，协警来了，将其他人的悔过书都拿去了，并没有问还有没有人没交，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几分钟后，协警又跑到我的牢房里来问，某某某，你是不是没写悔过书？我立刻回答道，我又没有犯错，我怎么写啊？他看了看我，没说话，就走了。这次经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真是邪恶所谓的考验无处不在啊。夜深了，回想起到拘留所所遇到的种种，百感交集。当晚就以为这样会平静地过去了，我静静地等待着明天的到来。没想到后来师尊又安排一个隔壁牢房的犯人过来睡觉。他说隔壁牢房下雨，顶面滴水，只能过来，他也是明天出去。这真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我将要离去的最后一刻，引有缘人来我这里听真相。我想我一定要让这个牢房里的所有犯人都明真相并三退。于是我直接切入主题，劝他三退，并讲明真相。当晚许多的犯人都舍不得我走，并告诉我出去一定要联系我修炼大法。我开心地笑着， 为众生的得救而高兴，谢谢慈悲师尊的苦度。第二天早上离开拘留所的时候，我第一个拿搜去的鞋带、裤带和退还给我的钱。这个时候，忽然昨晚最后一个抹去兽印的犯人问我，能不能借他20元钱打车回家，到时候还给我。我说可以，不用还。他大声地欢呼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震惊了所有在场的狱警和来接犯人的亲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溯江前后两重天》。溯江前后两重天，这话在我身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现在我把自己这段曲折的经历说出来，给至今还没有溯江或拿不定主意的同修提个醒儿。那是2015年6月中旬的一天，同修与我讲溯江的事，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是个直性子人，开口便说还没有打算，怎么个溯法？同修说，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为你整理，你可以先写个初稿。我当时还有几件事要做，就以忙为借口说等等再说吧，一副慢腾腾的样子。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同修不断地提醒我，溯江是一定要溯的，正法正到今天，作为师父的真修弟子，这是必走的一步，溯江也是天象使然。我还是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在推脱掩饰。同修临别时又嘱咐我说，你再考虑考虑，需要帮助时给我个话，义不容辞。同修走后，我的大脑就翻腾开了，折腾出来的都是我，都是怕，除了我就是怕，怕这怕那，怕东怕西，甚至怕得连讲真相劝三退都不敢出门了，去菜市场买菜用真相币都缩手缩脚的。平常安稳的生活打乱了，以往觉得法学得还不错，三件事也在做，不至于修得这样差，甚至比常人还常人，我该怎么办？我是个半开着修的弟子，多半师父会点化我，我就求师父，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数天来师父就是不显现，也没有点化，渐渐的我对溯江的事又淡化了，心想等师父点化再说。可就在我侥幸的那个周末午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饭吃到中途，我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往下坠，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了，一看不是家，却躺在医院，又是危重病逝。我质问身边的儿子怎么回事，儿子不让我说话，医护人员也制止我，之后儿子才说，我是突发性心脏病发作，当时就瘫痪到饭桌底下了，幸亏抢救及时，否则……我说我没有病，更没有心脏病，给我出院，我要回家。儿子媳妇儿不同意，当时在场的亲友也不同意，医生也不答应。儿子媳妇儿说要给我住全市最大的医院，请医术最好的专家给我做心脏手术。我说，你们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病，手什么术，出院。儿子坚决不依。我对儿子说，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一片孝心妈领了。妈没有病，是假象。我有师父管，出院。听妈的话是最大的孝顺。儿子叫我说的哭，亲友还有什么好说的？医生不同意，该我签字的签字，该我画押的画押，就这样我出院了。出院归出院，可儿子媳妇儿不放心，都围在我身边不离开。我说，你们出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学法练功。他们就说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我就制止他们，告诉他们不懂修炼，别瞎扯。可我制止归制止，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却解释不了。说实在的，自己也不明白，思来想去，跟师父修了20年了，怎么又不管我了呢？真要死了也就算了，可大法在常人中影响就不好了，坏了师父和大法的好名声，责任就大了，我担当不起。可要说师父管我呢，怎么就突然闹出心脏病来了？这时候我最想见到师父能指点迷津，就是打我骂我也好啊，可师父就是不显示。我就想同修来与我交流交流，想同修，同修就来了，同修来了，我的心情精神就好了，好像一切都正常了。同修一见我就惊诧了，同修的惊诧可把我这个70大几的老妇人泪水惊诧出来了，一流就止不住。我说，同修，你差点就见不到我的面了。随后我就絮絮叨叨说开了，说着说着就说出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来，进而生出怨心。同修叫我不要再说了，要我向内找。同修说，是你自己在修，不是师父帮你修，你不修自己反而怨师父，这哪叫正法修炼？你有大漏哦！上次我与你交流素江的事，你怎么想的？你自己最清楚。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是怎么回答弟子问的？你想，这么大的事，能推、能拖、能掩饰吗？旧势力看到了你修炼中的漏，他要害你，要置你于死地的。师父是不会落下一个弟子的，但你得听师父的话，将漏补上。我认识到了素江的重要与修炼的严肃，就忙插话，补上，一定补上。江鬼是旧势力在人间的邪恶总代表，迫害大法、大法弟子的首恶元凶。正法，正法，江鬼不能在人间绳之以法，又怎么正人间的法？注视正法是使命，同时通过素江方能救度更多的人，这是大法徒的誓约。大法弟子使命在身，誓约在上，控告江鬼应该首当其冲。说到这里，我就抓住了同修的手，泪水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连说，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弟子惭愧。同修也抓住了我的手，言犹未尽。你想想，720之后你修得何等的坚定，到市政府省政府请愿你没落一步，到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你说走就走，乘火车被拦截，又改乘飞机，毫不犹豫，散发真相资料，你背上大包，一口气奔到18层楼，从上往下发，警察抄你家，抢走转法轮，你猛然夺过来，你的正念令恶人胆寒， 何尝怕过？同修啊同修，我谢谢你。师父用同修的口狠狠地棒喝了我一下。我对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必成的法理又深了一层礼物。其后我三天写出了素江的初稿，交与同修修改，又经过两次往复，十日内将素江状发到最高检察院，不日收到妥头回音。神奇的是，就在我写完素江状初稿之时就发生了。当时我长吁了一口气，双目微闭，便靠在椅背上，右前面就出现了好像是心电图仪式的大家伙，还有一条线连在我身上，屏幕上显现出一团黑乎乎黏兮兮如乱麻团样的东西。我仔细辨认，像是心脏，这是我的心脏。我不敢置信，但见那心脏渐渐地由黑变红变清亮，血管也显现出来了，只是弯弯曲曲七拐八叉的。我再仔细瞧，弯弯曲曲的血管一条一条逐渐拉直了，拉直了的血管由白变亮，变成透亮，又变得亮晶晶的。我再睁大眼睛看，瞬间即逝了。当我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身子好轻松爽快哟，泪水也随之流了下来。师父啊师父，若不是您慈悲苦度，弟子早已成地狱之鬼了。您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您带来多少操劳，多大承受。第二次师父显现神迹，是素江状发出的当日午间发完正念之后，我正要放腿起身，只见一老妇人坐在轮椅上，被一老头推着向我而来。我见那老妇人左腿脚朝外歪扭得十分痛苦，就伸双手过去将歪扭的腿脚板正。那老妇人恶语训斥，你管我干什么，走开，管好你自己吧。我心想，这人怎么不识好歹，正要离开，见那腿脚又痛苦地歪扭回原状，我又用手将其板正。那老头把我推开，怒气冲冲道，谁要你管，走开，管好你自己吧。我毫无怨气，只觉得这人太痛苦了，再想去给他板正，老头老妇不见了。我站起身来，觉得蹊跷，走进洗漱间，感觉腿脚好清爽利索哟。多少年了，我膝关节处时有针刺般的疼痛，一发作就站立不起。修炼以后疼痛的次数很少很少了，就是有也不那么疼痛了。可今天师父从根子上给我拿掉了，弟子明白，那老妇人就是以前的自己，弟子知错归正了，慈悲的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多。我正在愧疚与喜悦交加之时，突然我家的房间变样子了，变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色彩缤纷，众仙女踏着舞曲飘然而至，奇景妙境，我忘情地欣赏着。此时儿媳妇走进来，我便叫儿媳妇看，儿媳妇茫然道，叫我看什么呀？我正要说时，一切又归于平常。佛恩浩荡，佛恩浩荡啊，弟子唯有精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随师把家还。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走形式的党文化。我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
工作中养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敷衍了事、走形式等党文化思维与做事方式。一次女儿说，妈妈你太固执了，给你指出个什么事，你表面上应声的好，也符合着做了，可总是心里较劲儿，不真改，固守自己，不能真正站在对方角度，真正把事情配合做好。听后我还不以为然，自以为是，直到有一次同修的一番话才敲醒了我。在一次集体学法时，同修说，咱们在一起学法好几年了，每读一遍转法轮，你都是那几个地方读错，大概有十多处，还不算那哪儿亚阿尼里面里边的，每一次都给你纠正，下一次还读错，读了上百遍了都这样，我得给你指出来。听后心里稍有一些不适，但细想想，自己近几年学法中确实是这样，被完成任务走过程的党文化思维带动，学法不入心，遇事不修心，那颗隐藏很深的畏思的本性一直被掩盖着，很多时候没有在正实法救人中升华。在接下来的学法中，我静下心，读到常读错的地方就认真记下来，回去后把有关自然段背下来，这样坚持下去就很少再读错了，不再用党文化思维走形式，而是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真正实修与提高，写出来和同修切磋，望同修引以为戒，真正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更有效的多救人。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文章中有一件事儿让我感触很深，因为要装新电脑了，就要把网线从电脑的线头座拔出。一拔出时，我发现旧电脑的线头座整个都腐化成粉了。当时我在想，这部电脑也使尽它的最大力量，有效给众生讲真相了。本来在几年前就要淘汰的，却能和我一起助师正法，配合救人这么长时间。我的感受是，一个电脑都能耗尽自己的所有来报答大法的给予生命之恩，而且它是默默的，不会显示。而我也明白应该感谢师尊救度之恩，却从来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意识到，原来这就是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原来在我内心深处，我从来都是觉得师父对我们的好都是应该的，因为师父慈悲呀，所以很多事都在情理之中。其实是我太自私，我对别人好是因为别人对我好了，或者是要回报的。在修炼中，我根本没做到助师正法，我只是在不断想自己能得到什么，能得到多少，所以越来越没有慈悲心。一个电脑能做到的，我却做不到，可见差距多大，真的愧对师父，愧对众生。选自文章《读用电脑讲真相的实修过程有感》。这里要说的是，为什么我没能完全否定这次迫害？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内心深处还有把打印机、资料等当作被迫害的把柄这样不纯的因素存在，并认为原本要判九年，现在改成两年劳教已经不错了。正如有的同修在交流中讲的，不是师父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而是我们没有听师父的话，知道要彻底否定这场迫害，全盘否定这场迫害。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人的观念牵扯着，一遇到电脑打印机被恶警抢走，马上就联想到给他们抓住了把柄，这是旧势力利用人中的败类迫害大法弟子的假象。因为即使在现有中国法律里，也找不到揭露谎言澄清事实有半点违法的依据。那么在这场迫害中，邪党把大法弟子用于讲真相的工具当作迫害的把柄，我们为什么会有意无意地去认可呢？不是有同修在绑架后，因家里是个资料点，抄走很多东西， 当他在派出所从转法轮第一讲背到第八讲的时候，就放他回家了，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同是师父的弟子，我为什么就不能和那位同修那样呢？修炼中一丝一念都是那么重要。在劳教所一开始还不知道如何否定迫害，因为我不转化，就只能在太阳底下长时间站着，正好是夏天，整天大汗淋漓。站到44天的时候，我对师父讲，师父，我不应该这样承受啊。结果第二天就安排我去生产车间了。在那里我想，师父啊，我在这里不能学法，不能练功，还不能救人，真是浪费时间啊。结果没几天，到车间来巡诊的医生说，你血压高，给你办锁外执行。这样我提前11个月离开了黑窝。这回我知道什么事都应该求师父，什么事师父都能为弟子做主。选自文章《法中修，师呵护》。明慧周刊交流文章里的同修每天都有一大串三退名单，相比之下自己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有时遇到有缘人，明明当时的环境很适合讲真相，我却总是犹犹豫豫，张不开口。这背后就是一大堆的怕心，怕被迫害，怕被人拒绝，怕被人嘲笑，怕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怕这一颗颗怕心阻挡着我迟迟不能开口。结果眼睁睁看着有缘人错失得救的良机，想着他们背后真正的生命该是多么失望，而我自己这样又如何兑现事前的誓约？因为无法突破困扰而常常自责。我无数次地想，这辈子如果不是幸运得法，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了亲人而活吗？谁又能陪伴我到永远？为了名吗？常人的毁誉又有几分公正？为了利吗？人一生的福禄从生下来那一刻早有定数，又有何可争？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明白了此生为何而活，使我看透了这纷繁复杂、虚无缥缈的人生，不再彷徨迷惑，也不再为世事无常而恐惧，从而变得坚强豁达。我们从大法中受益匪浅，拿什么来回报师恩呢？只有多救人，即使救人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威德，而不是为师父做。时间一天天减少，去除怕心，堂堂正正面对面讲真相是我屈膝做到的，否则正法结束想做也没有机会了。多一个生命被淘汰，我们就多一份遗憾和懊悔。选自文章《法正人间时，是喜是忧》。晚上回家时，我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人家不愿意听我说话，还很生气地指责我呢？我也没有很大声和他们说话，只说了三退，为什么就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为什么他们指责我时，我会越来越激动呢？静下来想一想，是我把自我放在了第一，有一颗强加于别人的心，我把我的认识强加给游客，希望他们按照我说的和我认为的对的去做。尽管我想救人，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把自我和自我的认识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把慈悲救度、为别人着想放在第一位。所以当他们指责我时，我会动心。如果我没有带有自我去做救人的事的话，那么他们说什么我都不会动心的，都是慈悲祥和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大法好，可是师父从来没有把大法的法理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别人，不顾别人的感受，让别人按照自己认为的对的去做。这种方式本身不是善的方式，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选自文章《自我第一，强加于人是不善的》。以前以为发生了实质的男女关系才是色欲，现在知道它表现在很多方面。我喜欢穿好看的衣服，起初以为这是爱美之心，可这实质也是色心。想得到同性异性的欣赏认可，这也是色心。色欲心强了，竟然还会产生妒忌心。前几年眼睛里长了一个血泡，肚子变大，身材也变形了，还想办法减肥， 结果都徒劳无效。现在想起来都是色欲心未根除所致。师父也曾在这方面点化过我，但我没重视，发了一段时间正念，看看改善不大就放弃了，觉得自己应该无视这种假象的存在，还以为自己是在去什么心呢。现在才明白，这一年多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根源就是色欲。选自文章《惨痛的教训》，彻底根除色欲心。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